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几位君王的事迹，其中他讲到约伯的生平。今天我们要查考犹大王亚哈斯的事迹。亚哈斯并没有跟随他的祖先大卫所行的正道来好好的治理国家，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的记载，请翻到历代志下第28章，请看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来查考他的话语了，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研读今天的圣经。现在呢，我们进入犹大国衰败或者是灭亡的最后阶段了。这个时候呢，亚哈斯登基作王。历代志下第28章第一节说，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亚哈斯是个非常邪恶的王，其实呢，就是在他做王掌权的时候，犹大国低落到前所未有的属灵性腐败的光景之中，最后导致了最终的灭亡趋势。但是呢，当中有几个延缓国家没落的好王，例如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他就是个很好的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呢，却又是个邪恶的王。但是马拿西的儿子约西亚呢，却是又一个很好的王。但是每次当你看到这些邪恶的王，你就会觉得他们的邪恶程度呢，比之前的王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可怕了。在亚哈斯所做的事情当中呢，有这么一件，就是在历代志下28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他却行以色列，就是北国诸王的道。亚哈斯设立巴利的敬拜，因为设立了巴利的敬拜，所以呢，他使他的儿女惊火，他们呢会把一小块铁造的或者是石头雕出来的巴利神像烧热，直到烧得非常的烫。这些巴利的小神像的身体呢，都有伸出来的手臂，手指是往上翘起来的，这样呢就可以托住婴孩的身体。他们把这些神像烧得红彤彤的，然后就把他们自己的婴孩放在这个极度炽热的巴利神像的手臂当中，把自己的婴孩献上给巴黎作为祭物。所以亚哈斯王是犯了使儿子惊火的罪，他在宗教体系当中呢，遵行了所有异教的风俗，完全不去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却去跟随在列国所流行的对假神的膜拜。这些个异教风俗是神命令他们要彻底除灭的，神命令以色列民要彻底铲除对偶像的膜拜，因为这些呢是悖逆神的恶行。然而他们呢却没有彻底的消灭这些国家，所以渐渐呢，那些个异教国家的习俗就深深的植根在神百姓的生命中，那些邪恶的风俗污染了神的子民，最终呢更使神的子民因此而跌倒了。 神呢，只是力图保护他的子民不被这些恶俗所毒害，让他们可以继续在应许地居住，继续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却去跟随四维列国拜偶像的恶俗，结果呢，导致他们彻底的衰败。现在我们看到这段历史呢，我们研读关于亚哈斯的事迹，接着呢就是西西家的事迹。西西家当政的时候，就是以赛亚做神先知的时期。你可以去读以赛亚书，就会看到以赛亚怎么样说预言，警告那些跟随星象学观照的，以及每个月做占卜的人等等。以赛亚又警惕他们不可以去拜假神之类的事。接着呢，我们从西西家作王的时期进入到马拿西掌权的时期，实际上命令人用锯子把以赛亚先知锯成两半的人呢，就是马拿西王，而先知耶利米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向百姓说预言的。他说，竟然有这样的事，人们不会离弃他们的假神，其实那些都不是真神。换句话说呢，那些拜假神的百姓不愿意离弃他们的假神，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去拜那些个假神。当然原因呢，就是拜假神叫人诉诸于肉体，所以呢不会有属灵的挣扎。而敬拜呢又真又活的神，确实呢会使人在里面产生一种冲突。一旦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有冲突，在我里面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冲突，那是肉体和圣灵的对立，圣灵与肉体的交战，这两者呢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这时候征战就启动了。但是在拜假神的行为中呢，他们是完全受足于肉体，所以呢根本就不会有冲突。因此呢，那些拜假神的人们会继续一代一代的膜拜他们的假神。就因为这样，先知耶利米指出这一点，他说，你们看见过这样的事吗？人们不会离弃他们的假神，那些其实都不是神，他们根本就不是真的神，但人们还是不会离弃，他们对这些假神是死心塌地的。但是神说，你们离弃我，你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活水是永流不息的溪水，你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以色列各地有许多在石灰石中凿出来的大洞穴，是作为储水池用的，他们在冬天下雨的时候呢，就收集雨水储存起来，在夏天呢就可以饮用了。但是你知道吗，在这样一个储水池里的水有什么用途呢？其实这些池子充其量只能储存一些发臭的死水。神说，但你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神评论他们的池子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他们偶尔会开凿出一个池子，但是这些石头里呢却是有裂缝的。你把这个池子修整好了，祈求上天降下雨来，你把储水的设施都设计好了，把小小的沟渠也造好了，能够直接引导雨水进入那个池子的洞穴中。可是呢，第二天早上你想去打水呢，哎，里面却没有水了。忽然呢，你发现这三年来你一直在捡石头努力的开凿这个池子，但是却发现呢里面有条裂缝，所以呢根本就没法储水，你只好把它用作坟墓了。因此神指责他的百姓说，你们离弃我。亚哈斯离弃了神，去跟随异教的歪风恶俗。现在你看到，因为他跟随这些歪风恶俗， 效法这些可怕的可憎的恶俗，所以呢，神为此审判这个国家。现在神自己的百姓竟然也去跟随同样的恶俗，所以先前神之所以命令他们要把这些国家彻底的除灭，就是因为不要让他们的这些邪恶的风俗影响他的百姓。但是神百姓的悖逆导致他们自己遭到了影响，最终呢带来了灭亡。所以亚哈斯这个极度邪恶的王，就因为他的邪恶使得犹大国的国力快速的衰弱。历代志下的28章第5节说，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以色列呢，就是北国，在一天的战争中有12万犹大人被杀了。历代志下第28章第6和第8节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色列人掳了他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但当他们把这些俘虏带到以色列的时候，有些以色列的老人却说，哎呀，你们不能这样做啊，哎呀，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弟兄呢，你们不能把那些犹太人当奴隶的。他们想把其中一些俘虏啊当奴隶，但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些老人却指责他们这个意图。他们把这些个百姓啊俘虏啊俘虏回去之后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嘛。历代志下第28章16节说，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来攻击亚哈斯王，并占领了一些城邑，以东人也起来与他对抗，在南部占领了几个城邑，非利士人占领西部的城邑，而以色列人呢则拿下了北边的城邑。所以亚哈斯王四面受敌，于是呢他差遣人去见亚述王求他帮助，但亚述王却在亚哈斯四面楚歌的时候拿了他的银子，却没有施于援手。历代志下28章19和20节说，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22和23节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当然亚哈斯王的问题很显然是因为他离弃了神，当他面临极难的时候并没有转向神求帮助，而是越陷入可憎的罪恶中，开始敬拜亚述人的假神，说啊，因为亚述人把我们除灭，所以呢他们的神必定比我们的强大。他就开始拜那些个假神，因此呢他和他膜拜这些假神的恶行摧毁了以色列百姓。历代志下第28章27节说，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历代志下29章第1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我觉得有趣的是，与亚哈斯这么邪恶的人对比呢，西西家倒是个非常好非常属灵的王，可能是他看见了父亲的愚昧，也可能他看见父亲在位的时候对国家造成的伤害。但是有意思的是，像亚哈斯这么一个不敬虔的人， 竟然会生下西西家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儿子。西西家开始执政，但是西西家却深深受到先知以赛亚的影响。毫无疑问，西西家和以赛亚的关系是促使西西家成为如此好的一个君王的原因。西西家开始掌权的时候，立刻废除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可憎恶的行为，拆除他父亲所设立的所有偶像和柱像。历代志下第29章第2到11节继续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西西家第一件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设立对耶和华的敬拜。之前呢，圣殿已经被关闭了，里面呢或许到处都是垃圾污秽的物件，殿内呢遍地都被污染了，门也都关上了。以色列民已经停止了每天的献祭，他们呢也没有持续的燃点殿内灯台上的灯。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离弃了对耶和华神的敬拜。现在呢，西西家的目的呢，是要重新设立献祭制度。他就召聚众祭司，他说：好吧，你们这些做祭司的，要自己分别为圣。我呢，再次恢复圣殿的供职，我决定要立约，敬拜神。所以呢，西西家成为采取行动阻止神的审判临到的器皿，因为他引导百姓归回，再次敬拜神。历代志下第29章的15和16节说，他们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把这些污秽之物呢丢到河谷底下。历代志下29章的17节说，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日才洁净完了。所以这些祭司们呢，进行洁净分别为圣的仪式。当然呢，现在呢是正月， 所以呢，重要的逾越节就要到了。但是他们在正月却没有充分的时间为逾越节做好准备。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律法里有这个规定，如果某人无法在正月的第14日守逾越节，那么他呢可以在第二月的14日守逾越节。因此他们就决定在二月再次守逾越节，这在他们的历史中是有记录的，因为他们太久没有守逾越节了，所以要再次守这个节，让他们呢能好好的为耶和华守逾越节。于是呢，他们就通告犹大全地的百姓，邀请他们都在二月份前来守逾越节。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于把这个信息啊传到了北国以色列，传到了北国的撒玛利亚一带地区，邀请那里的百姓啊都来守逾越节。因此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逾越节庆祝会，又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在圣殿里面再次设立对神的敬拜。哇，这个景象想象出来真是美丽极了。历代志下第29章的28节里说，会众都敬拜。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您记得继续留意收听。
下次节目查克老师将继续讲到洁净圣殿的结果，请密切留意。查克老师又是问与答的时间，我们还是谈论金钱的问题。这位听众这么说，查克老师，我有个朋友想向我借钱，应付他目前的需要，圣经有没有提到有关借钱要付利息这方面的道理呢？
我们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借钱给朋友或者是给别人。通常呢，借钱给朋友呢往往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友情。所以我想，如果你打算借钱给朋友的话，你要先考虑一下这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把钱还给你了。讲到利息这方面呢，我认为名目利率，就是一年计息一次的年利率，这是公道的。如果你能够把你的百分比保持的低一点，降低一点，我想能够借贷给人是一个基督徒的善举，但是你要能够保持一个低的利率哦。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我们要查考圣经的记载，讲到在西西家王的统治期间，以色列百姓恢复在圣殿的敬拜。请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得到提醒和帮助。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